把朋友当作自己的一面镜子。朋友之间要能官德莫官失，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。星云大师。人们常说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若想看一个人的品质如何，就要看他身边的朋友。他身边的朋友是什么样子，他大概也就是什么样子。一个农夫到集市上买骡子，他挑中了一头看起来比较健壮的骡子。买主不停地夸赞这头骡子是多么能干。农夫耐心地听完说，能不能干我自然会知道。然后又说道，如果这是一头好吃懒做的骡子，我可要退还给你。卖主心想，他肯定看不出来，等他看出来的时候我早就回家了。于是爽快地答应了。农夫把骡子牵回自己的家中，然后把他和其他骡子安排在了一起，让他自己去寻找伙伴。只见那头骡子在骡子群中转了一圈又一圈，然后站在了一只平时不干活只知道吃的骡子旁边。这个人见状，立刻牵起这头骡子回到了集市上，还给了卖主。卖主很好奇地问，哎，你怎么知道这头骡子好吃懒做呢？这人就把自己的鉴别方法告诉了卖主。卖主有些不相信，你这个方法可靠吗？这人说道，哎，不必怀疑，以我的经验，自己是什么样就会选择什么样的朋友。这就说明朋友是我们的一面镜子，我们可以通过朋友来审视自己有什么优点和缺点，然后从朋友的身上更好地认清自己。所以要利用好朋友这面镜子，以此来发现自己身上存在的不足之处。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些朋友，有多少个朋友就有多少面镜子。当我们以那些优秀、勤奋、颇有成就的朋友作为镜子时，可以学习他们的品德、觉悟、风范，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，可以从他们的奋斗历程中受到鼓舞和启发，增强自己对人生、对生活的信心，还可以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，运用于自己正在进行的事业和工作实践中。齐国的宰相晏子是一个身材矮小、其貌不扬的人，而为晏子驾车的车夫则是人高马大、仪表堂堂的人。车夫为自己能够给宰相驾车而自豪不已，更何况宰相的身形样貌不如他，而自己又坐在宰相的面前，这是何等的风光荣耀。有了这样一份差事，车夫日渐骄傲。有一天，车夫回到家中，看到他的妻子正在收拾行李，连忙上去问出了什么事。车夫的妻子一边哭一边说，我实在无法忍受了，你只是一个车夫就自认为了不起，趾高气昂全写在脸上，而晏子作为一个治国之才却那样谦恭，毫不张扬地坐在后面。你每天和晏子在一起，却丝毫没有将他作为你的目标，所以每当看到你驾车时的样子，我就觉得是一种耻辱。这件事传到了晏子的耳中，晏子提拔了那位车夫，给他指派了更好的工作。他人感到不解，做一个车夫都招摇至此，做更好的差事岂不是更加气焰嚣张？晏子回答说，因为他有一个好妻子，有这样的妻子在他身边，时刻警醒着他，他会变好的。妻子是丈夫最好的朋友，车夫有一个好妻子，也就是有一个可以时刻警醒他，使他变好的朋友。以友为镜，我们才能够知道自己与朋友的差距在何处，才能够将朋友作为参照物，时刻鞭策自己，以他们为榜样，提高自己。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如我们甚至堪称损友的朋友时，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失败教训中给自己敲响警钟，在今后的生活中遇到类似的状况就能够避免。许多英雄最害怕的事情不是失败，而是失去对手， 因为没有对手，就没有了可以照清自己的镜子。生活对他们而言，就是孤单而寂寞的。同时，我们也是他人的镜子。如果我们想成为他人眼中的楷模，就要提高自身的能力，不管是事业上还是道德上，都要高人一筹。如果我们不思进取，就很可能成为他人眼中的反面教材。尽管他人以我们为镜，但是压力却在我们身上，时刻激励着自己前进。请客吃饭，应力求宾主尽欢。中国有句古话说，在餐桌上比在会议桌上更容易解决问题。星云大师：中国是餐饮文化大国，饮食文化源远流长，在很多历史文献中都有关于饮食的概述。可以说，食礼是一切礼仪的基础。经过孔子、孟子、荀子的不断完善，儒家思想的饮食之礼逐渐成了文明时代的行为规范。饮食发展至今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果腹之用，而是渐渐发展成为人际关系中不可缺少的调和剂。饭局中最著名的千古一宴——鸿门宴，完美地展示了饭局文化的精深之处。刘邦通过鸿门宴转变了自己被动的处境，使项羽放松了对他的警惕，为将来成就帝业蓄积了强大的力量。而项羽则在这场饭局中失去了斩除刘邦的最佳时机，可谓是成也饭局，败也饭局。在现代社会中，朋友之间增进感情需要请客吃饭，家中有红白喜事需要请客吃饭，追求意中人也需要请客吃饭。请客吃饭已经成为开始一段感情以及增进一段感情的重要手段。正如俗话所说，在餐桌上比在会议桌上更容易解决问题。可见，吃饭不但是交际应酬，也是求人办事的好时机。一个人家中办喜事，准备宴请村中的父老乡亲到家中吃饭。请客那天，乡亲们都陆陆续续到了，但还有一部分没有来，眼看开席的时间就要到了。此人心中不免有些着急，他说道：该来的怎么还不来？这话被旁边的一个人听到了，对方心想，他说这话的意思是我不该来了，于是起身便走了。此人一看，人还没有到全，就又有人走了，不禁说道：哎，不该走的又走了。众人听到这句话，心想，看来该走的人是我们，于是便纷纷离开了。说错了两句话，得罪了前来赴宴的所有人。可见，请客吃饭不是简单的吃吃喝喝，而是自有一番乾坤在其中。星云大师认为，请客吃饭时，宾客更加在意的是宾主的心意，而菜肴怎样则位居其次，因此宾主要格外注意请客吃饭时的相关事宜。只有做到面面俱到，才能使请客吃饭发挥真正有力的功效。第一，热情比美味更重要。想必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体会，在一场饭局中，如果主人始终是一副冷冰冰的态度，就会影响自己进食的心情，再美味的菜肴也会食不知味。第二，不要忽略环境的重要性。虽然吃饭只会用到嘴巴和手，但却是全身心的感受。所以，如果环境不好，我们的态度再热情，菜肴的味道再美，也会影响客人的心情。因此，在请客吃饭之前，最好先营造一个好的环境，例如摆一些鲜花，保持空气流通等，都可以让宾客感觉到我们的用心良苦。第三，要使客人从中体会到快乐。俗话说，酒不醉人，人自醉，意思是说， 不在于酒的好坏，而在于喝酒人的心情。吃饭也是如此，要让客人体会到快乐，放一些音乐或说一些幽默的话语，都会令客人感到这是一场愉快的聚餐。第四，不可忽略客人的尊严。被人邀请是被人尊重的表现，作为客人都会十分重视，因此在宴席中，我们要使每一个客人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，不要忽略或是冷落某一位宾客，这会让对方感到十分尴尬，从而自尊心受挫。第五，赞美可使菜肴更加美味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没有人不愿意听赞美之词。如果我们能够说一下赞美的语言，则会令客人十分受用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赞美之言不可胡乱说，要有一定的根据，否则就会有溜须拍马之嫌。只有真诚的赞美才会令人满心欢喜。总而言之，请客吃饭既要请得合情合理，又要让人却之不恭，受之还无愧。如果能够达到相见甚欢，意犹未尽，还想再一次相聚在饭桌上，就达到了请客吃饭的目的。给对方留余地，也是给自己留条后路。话不说满，事不做绝，预留余地才有回转的空间。星云大师：人生好比行路，总有与人狭路相逢的时候。有人说，狭路相逢勇者胜，时至今日，这句话应该变成狭路相逢智者胜，即我们要不需要武力就能够让事情得到解决，因为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两虎相斗，两败俱伤，相互争斗会导致双方都受伤的结果。一位在朝中位高权重的大臣十分喜欢下棋，而且自认为棋艺精湛。有一日，他门下的食客贾某前来拜访他，他要求对方与他对弈一局。贾某心想，这是一个施展自己才华的好时机，于是一开局就咄咄逼人，使大臣毫无招架之力，心神失常。贾某看到大臣如此着急，格外高兴，故意露出破绽。大臣看到还以为自己可以转败为胜，没想到这只是贾某设下的一个陷阱。大臣不但没有扭转局面，反而输得更惨。贾某见大臣果真中计，得意洋洋地说，您还不认输吗？大臣听后感觉很没面子，转身进了内厅。贾某在外面等了许久，也不见大臣出来，只好独自离开。自那以后，每当贾某前来拜访，大臣都不再见他，他自然也无法受到提拔，终身作为一名食客，才华毫无施展之地，郁郁而终。如果将人生视为一盘棋局，人就好比棋盘上的棋子，一门心思想要置对方于死地，最后往往使自己身陷囹圄。天龙八部中，慕容复在与苏星河对弈真龙棋局时一心想赢，最后却深陷其中，被迷惑了心智，险些断送了自己的性命。而木讷的虚竹却用以退为进的方法，赢得了数十年来都无人能破的真龙棋局。下棋一方面是为了娱乐，另一方面是为了争个输赢。若是没有输赢，下棋就失去了意义。但是赢一步是赢，赢一百步也是赢，为什么要赢一百步让对方溃不成军，而不只是赢一步给对方留个面子呢？有人说，在你向上爬时对周围的人好点，因为掉下来时还会遇到他们，当然不一定会掉下来，但是别忘了他们在你身后，随时可以扯你的后腿，或是在你背后放冷箭。正如俗语所说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星云大师说，预留一些余地给人，别人总是欢喜的。说话时不要说得太长，留一些机会给别人说。人和人相处就像房子和房子之间的距离， 相互留一些余地，才能使阳光照射进来，空气更加清新。张英是清朝的大学士，他在京城做官时收到一封来自家乡的信件。妻子在信中说了与邻居一家因为一堵墙而起了纠纷的事情。原来呀，邻居家盖房向外扩张了三尺，这样就占用了张英家的地方。张英思量再三，回了信给家人。信上只有一首诗：千里来书只为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，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意思是劝妻子息事宁人。妻子收到信后，认为相公说得很有道理，于是撤回了诉状。家人和邻居都深刻领悟了他的这种精神，都让地三尺，于是变成了一条六尺巷道。张英并不是因为懦弱才选择退让，而是心胸宽阔，不愿与人计较，这是大智若愚的体现。在人际关系中，就算是最好的朋友之间也会出现摩擦，与其咄咄逼人，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，不如给对方留余地，为自己留条后路。若想与他人和平相处，就要拥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主动让步。即便是终生让步，也不过百步而已，却可以消除很多恩怨和烦恼，得到许多尊重和感激，既显示了自己包容的胸怀，也体现了大家风范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，有一次宋代第二位皇帝宋太宗在北培园与两个重臣一起喝酒，边喝边聊，两位重臣借着醉酒竟在宋太宗面前比起功劳来，并且越比越起劲儿，最后竟斗起嘴来，完全不顾及君臣之礼。站在一旁的内侍认为他们有失礼节，请奏宋太宗将他们处死，宋太宗却没有同意，还命人将他们二人送回家中。第二天，两位重臣回想起当时的状况，立刻进宫向宋太宗请罪。宋太宗看着他们诚惶诚恐的样子，淡淡地说：昨天朕也喝多了，记不清发生过什么事情了。宋太宗这样做，既体现了他的仁厚与睿智，使他不失领导的尊严，又保全了下属的面子。做领导是这样，与人相处也是这样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若是碰上对方咄咄逼人的时候，自己退一步，反而比相互争斗更具有力量。正如星云大师所说，在遇到波澜的时候，唯有用豁达的胸襟面对，才能让生活充满朝气。误会常在，要让别人有申辩的空间。与人相处，忌讳非短流长，论人长短容易产生误会。星云大师：几乎每个人都害怕被他人误会，当被他人误解时，恨不得多长几张嘴来为自己辩解。但是当我们误会他人时，却往往坚持己见，不愿意给他人澄清的机会。也许是面子在作祟，也许是太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。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，我们都应该给对方一个解释的机会，否则很可能会因为误会一直存在，而使我们失去一段珍贵的友情。很久以前，一个小国家的王去世了，把王位留给了大儿子。新王刚刚登基，人心不稳，很多意图不轨的人想要伺机谋权夺位。新王有一个王妃，长得美艳绝伦，新王很宠爱她，但是这个女人却心如蛇蝎，她怕自己王妃的地位会被他人抢去，所以暗中怂恿新王将那些企图谋反之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。新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想都不想就按照王妃的话做了。一时间朝中人心惶惶，心中虽有不服，但是也不敢再表现出来。新王的母后是一位十分明智之人， 他听说了新王登基后的杀戮行为后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，你父王在世的时候，向来以仁为治国之根本，他把王位传给你，是欣赏你是一个博爱之人，有些事情适可而止吧，否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。新王听后心中有些惭愧，恭恭敬敬地回答母后说，儿臣知错了，还请母后不要为此事伤及身体。接着王的母后说，我已经命人飞鸽传书与你弟弟，他正从边塞赶回来，到时候可以辅佐你。新王很高兴弟弟能够回来帮助自己，因为弟弟是这个国家中最英勇善战的人，手下的将士千千万，如果弟弟回来了，就没有人再敢有异心了。